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这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Summer 季哈，已经今天已经是倒数第二次了，我们讲到第七讲，所以下个星期第八讲就是我们最后一次。那很感谢神，我自己觉得在读 Summer 季的时候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哈，但是在撒母耳记里面，因为有很多的故事，所以我想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压力太大，因为很多的故事让我们可以读的时候，诶，从这些故事里面去思想，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来看撒母耳记里面，虽然我们讲到合神心意啊，但是撒母耳记里面，或者说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课程，或者说今天我们要看见大卫的一生当中，是他最黑暗的时候，也是他最软弱的时候啊，就是在今天的撒母耳记下。从第11章开始，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先看到第10章里面哈，提到有一个大卫的一个大将叫做约押，因为这个约押呢，在整个大卫的生命里面，或者是说在大卫不管他干脆他在治国的时候，约押都是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哈，那也是大卫非常信任的一个人。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10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说这个约押呢，就越来越看见他的在大卫旁边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那我们就一起先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我们就一起先看到第9节啊，撒母耳记下第10章的第9节，在这个地方就提到了说，当时在打仗的时候，征战的时候，约押呢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来摆阵。哈，那么在那约押呢还有一个兄弟叫亚比诗。哈，那么他们都跟他的一起，他们兄弟跟敌人打仗的时候都是很勇武的，都是做将领的哈。那我想第11节跟12节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约押的身上。那约押对亚比诗说：“亚兰人若胜强过你，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第12节哈，第12节，我想请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的话呢，就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哈，弟兄们哈，撒母耳记下第10章的第12节，第12节这里谈到哈，弟兄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那我特别要提出来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在约押这个人，他讲出了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讲到什么，在征战的时候，啊，他说到我们都应当刚强。那么，为什么应当刚强呢？应该为着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也愿意神凭着他的意志而行。那我想今天这一节的经文，对约押当时从他的口中说出来，或者说今天对我们所有的弟兄们来说，这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做男人的，我们做弟兄的，啊，我们做在家庭里面做，可以说弟兄们做家长的，我们应该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跟心态，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的百姓，为着一个家，为着一个诚意来讲，我们做弟兄们的都应当什么？都应当做大丈夫啊！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讲到男人的角色的时候，这句话很宝贵耶，就讲到什么？做弟兄的，做男人的，我们应该要做大丈夫，要有那样子的勇敢，要有那样子的气魄，有一个心里面有 可以做一个家、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一个守护跟保卫，哈，要做大丈夫，而且这个大丈夫是什么？是要按照神的意志而行。那感谢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始看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件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我们弟兄们来讲，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保护的工作，我们要起来做大丈夫哈。那这个约押呢，其实我们看见约押有很多的软弱，或者说我们约押里面他这个人的心胸也比较怎么讲，他的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那种不能说是诡计啦，但是就觉得他心里面比较有很多的想法啊。那他也是什么呢？他也在大卫旁边，他对大卫是很忠心的。但是呢，上次我们看到撒母耳记里面也讲到，他把另外一个北国以色列的一个首领啊，也用计谋把他杀了。所以当时那个大卫也非常的难过。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可是这个约押，他还有很多也有很多的优点，所以呢，他可以站在战场上面，他可以在大卫的旁边成为他的勇士，或者成为这个后来军权哈也在约押的身上。那等一下我们再看约押的一些的软弱，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要先提出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那么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卫犯罪的事情。那我们看大卫犯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也是什么？在11章的第一节就说到，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好，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刚才我们就特别提到说，这一个约押在大卫的眼前，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打仗他很厉害哈，他也能够为着国家来保护百姓，来保护城市，要而且怎么样刚强壮胆哈。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一地方，我们再来思想到，在这个时候，当列王出战的时候，其实，在大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知道说，神与大卫同在，所以他可以在大卫的时候是这个以色列非常强盛的时候，他们与敌人征战的时候，因为神与大卫同在，可以说是他节节得胜啊，所以国家是日渐强盛，非常的兴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因此呢，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好像大卫已经可以比较享享福了哈，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哈，都要好像在前面去打仗一样。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也出去打仗，打敌人的时候呢，让而且他们也什么，就把敌人也打败了比方亚门人、亚兰人啊。都失败，所以他们是在那里是得胜的，因此大卫在那时就比较怎么样，比较松懈下来了。当国因为他的国势很强盛啊，他松懈下来的时候，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的地方，就说到有一日呢，太阳平息啊，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就看见一个妇人在那里沐浴，容貌甚美。那我们就知道大卫就在这样松懈的一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松懈的当中，那他就落入了什么一个情欲的里面哈。那么就有什么有眼目的情欲，看见哈对面阳台上面有一个妇人在那里沐浴。那当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哎呀，这个八示巴怎么这么不检点啊？怎么可以在阳台上沐浴呢？那我今天在这边有一个图，那这个图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呢就是在以色列也就是 City of David，就是大卫城。那现在这个大卫城在 好像是从1995年开始，挖掘越挖越多，把几乎要，现在已经把这个城市挖出来很多，这是古迹哈，其中一个部分。那么基本上我这个箭头所指的这个地方哈，就是因为这个整个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卫城哈，这古迹的大卫城。那么大卫呢，就是很可能就是在这一个阳台上面、平台上面哈，往对面看啊，看见什么？看见拔示巴在那里沐浴哈，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大卫呢，就在这里。他就有了眼目的情欲，因此我们也想到，在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就提到，我们什么，我们的就讲到说，有今生的骄傲，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那在这个时候，在松懈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的确好像就是真的，就是落入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有今生的骄傲，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哈，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想到，其实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人类在犯罪的时候哈，当然我们可以说仇敌也在旁边讲了这种那个很挑剔的话哈，那问这个亚当问男人女人哈，神岂是真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当时男人跟女人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说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哈。那棵树上的果子，但是呢，这一个男人跟女人就是用眼睛一直去看啊。一直看那个树上的果子，看这么多树上的果子，但是这一棵不可以吃的果子啊，他们在看的时候，仇敌也在那里说神岂是真说的时候，他们也是从眼目的情欲，特别是女人从眼目的情欲里面就吃了那个果子，而且是给她的丈夫吃，他们就一起怎么样罪落到那个罪的里面，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啊，让我们不要在松懈的时候，我们就在眼目上面就有眼目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在眼睛上面就跌倒啊。所以我说我们的眼睛很重要。那因此圣经上常常跟我们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转眼仰望神，我们的眼光要定睛在我们神的那里，我们的眼目要定睛在那些美好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定睛在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主啊，我们的眼目要常常集中转向我们的神，免得我们很容易的就有受到情欲的影响，我们就犯罪，我们就跌倒。那么，所以这个大卫呢，他顺从了他的情欲，眼目所看见的，以至于什么？他眼睛所看见的，他的心里面就开始起了变化。不但心里起了变化，他就去把这个拔示巴哈接来与拔示巴同房，所以他不但有了眼目的情欲，有了肉体的情欲，就每况愈下。那么，当这个大卫呢，跟拔示巴，犯了这样子的一个罪的时候，这个拔示巴呢，又很快的就这样子就在这一次的犯罪的里面，与这个拔示巴就怀孕了。那么，因此他告诉大卫说，她怀孕的时候呢，大卫一听到他就什么，你知道，我们人也，大卫就是真的把我们表现出来，或者说当时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跟夏娃，那个人有犯罪的时候，总是想要什么？要想要来遮盖一下自己的罪。好，那么这怎么遮盖呢？亚当的时候，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啊来遮盖，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羞耻。那我们今天看到大卫在这里呢，他想要遮盖他的罪，他就把遭利，把那个乌利亚给召回来啊。那并且呢，后来乌利亚回来了以后，我们也看见哈， 那大卫呢，回来以后就希望说，哎，如果乌利亚跟他的妻子可以同房啊，那这个什么就可以掩盖住这个拔示巴这个怀孕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个乌利亚呢，他实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异人啊。大卫几次的要他想办法。要把他送回家哈，后来还把他灌醉了，还也希望他能够回家。但是乌利亚怎么样呢？三过家门都不入哈，三过家门都不入，三次他都没有去他的家里。那大卫还在那里问他说哈，哎，你怎么都不回家呀？你就是好像特准他可以回家。你看乌利亚在那里说什么呢？乌利亚对大卫说哈，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所以，我们看到乌利亚在这里，他实在是一个异人。他什么？他看重神的同在，他看重约柜，他特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也提到过，约柜曾经因为迎啊，不，大卫曾经因为迎接这个约柜啊，两次迎接约柜，第一次失败，第二次他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极其的谦卑，极其的那尽情的在那里跳舞敬拜啊，在神的面前这件事情是。讨神何等的喜悦，甚至于我们也看见，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神说他要重新回来，要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神的面前，这么样看重约柜、看重神同在的人，但是当他在情欲的里面，当他在犯罪跌倒的时候，那么好像在大卫的身上那一个。与神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了拦阻。可是乌利亚却是神的约柜，他在这里所说的话语啊，是何等的被神所喜悦。那么再反过来看，这真是一个对比啊。那么大卫呢，为了要遮掩自己的罪，把乌利亚接回家，但是乌利亚也不肯回家啊，所以他后来怎么样呢？他就设计啊。要怎么样把乌利亚派到前线去打仗？而且打仗的时候，他还特别的告诉约押这个把他派到最前线去。那么如果他被敌人要打死的话，打死的话呢叫乌鸦也不要去拦阻。所以乌鸦就知道什么大卫大卫的心思意念所以乌鸦呢？不，约押呢？讲错了，约押呢？我们就看见说，约押在那里，就在大卫犯罪的这件事情上，约押就得了这一个把柄，得了这个把柄，而这个把柄成为以后这个大卫跟约押，或者说大卫在他生命里面这一个把柄，真的是。一个也是一个致命的一个败笔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这个大卫谋杀了这个乌利亚了以后，他就娶了拔示巴为他的妻子。那我们再看一下乌利亚，我们真的觉得说乌利亚这样子的一个艺人真是为什么他就在这样情况里面，他就死了呢？我们也很为他叫屈，或者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呀，神啊，你怎么没有看顾这个乌利亚？怎么就让他就这样子的就被设计、被陷害，也就死亡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神非常的。看重这个乌利亚。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这一个大卫王，或者说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节他说耶稣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我们看到在这里，在整个的家谱里面出现了几个女人，一共出现的这个几个女人里面特别讲到这一个拔示巴的时候， 在这个家谱里面没有提到谁，没有提到拔示巴的名字，但是他却提到什么乌利亚的妻子，可见在神的心目中，在神的心意里面，乌利亚是被纪念的。弟兄姊妹，乌利亚是被纪念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也许在世上的日子，他被谋害，他被设计啊，他被谋杀而死亡，但是在神的眼中，乌利亚是一个义人，神看重他，神让他的名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份。弟兄姊妹，这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以我们看见乌利亚在神的眼中被神所看重。哈利路亚！我每一次想到这个乌利亚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哈、啊，我感动说这个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心里会打抱不平，但是呢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啊，为什么一个好人、一个义人啊，要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弟兄姊妹，许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就是神纪念义人，神纪念义人。义人死亡，好，义人的死亡在神那里是被神所纪念的。感谢赞美神，乌利亚被神所认识，乌利亚被神所纪念，乌利亚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是有份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见，那么大卫也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做的这件事情极其的不讨神的喜悦。好，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啊，第二十六节就是特别讲到这一个拔示巴知道他的丈夫死亡以后他为他哀哭，然后大卫就把他接进皇宫里面，做了大卫的妻子。他也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他怀孕了嘛，哈。但是呢，二十七节的后半节就说，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神甚不喜悦。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再一次思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卫犯罪得罪神，为何神没有厌弃他为王？他仍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哈。我们想到扫罗的时候，扫罗还没有借刀杀人，扫罗自己非常想要杀这个大卫，但是也都没有成功。那么扫罗呢，他当年在那里不讨神喜悦，神厌弃扫罗，是这么快的就看见扫罗被神来厌弃，厌弃被他做王，而且神说我已经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啊。那么所以在大卫拔示巴这除了这件事情上面，大卫都是什么都非常的合神的心意。那么大卫呢，在这件事情上做这么得罪神的事情啊，但是圣经上却并没有说到神厌弃大卫做王。那我们再来看，可是神极不喜悦，因此呢，神就差派先知啊拿单去见大卫，要把大卫的罪啊把他指出来。神派拿单去，其实当年的扫罗也有什么撒母耳去指出他的罪，但是大卫跟扫罗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大卫当这一次拿单啊用了一个比喻把大卫的罪责指出来的时候呢，好，我们看见大卫本来非常的生气，说什么说那一个人没有怜悯的心啊。那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这一个人，你就是这一个人。那大卫听到拿单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呢，大卫怎么样呢？他就在神的面前，他就立刻的就在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他很快的就愿意在那里承认自己的罪。好，那我们就来看，那么神对于大卫所犯的这一个罪呢，神也没有姑息他所犯的罪，所以神就透过拿单对大卫怎么说呢？他说， 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啊！你呢，却怎么样？你却将主人的家，将主人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如果你还不以为不满足的话，我已经早早的赐福给你，你为什么要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这一个大卫所行的事，在神面前极不喜悦。神在这里责备大卫，神在这里说你是藐视了耶和华的命令。因此大卫的罪所带来的这一个prophecy 这一个预言里面就提到什么？刀剑永不离开大卫的家，他的家中会兴起祸患，暗中所行的，神要在日光之下啊来报应他。大卫所行的这件事情，使仇敌得着亵渎的机会，而且这个孩子必须死，这个孩子必须死。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是神对大卫犯罪里面所给他的刑罚，所给他的责备，所给他的预言啊。那么因此呢，刚才我们提到大卫听见了以后，他立刻怎么样？他立刻在拿单的面前承认他自己犯罪得罪神。这个是跟扫罗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扫罗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觉得他自己得罪，他虽然嘴巴上面讲，但是怎么样呢？他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一个悔改的心，他好像也不觉得他自己犯罪。他每一次这个撒母耳在那里对扫罗说你这件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时候，扫罗总是有很多为自己辩解的方式啊。那么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在神的面前他却怎么样呢？他却立刻的就承认他自己罪，承认他得罪了神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大卫虽然犯罪得罪神，但是神并没有厌弃他做王，神指出他的罪，看见他要为这些罪所受的刑罚。因为大卫在神的面前愿意悔改认罪，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圣经里面，除了八十八的事情，神仍然说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悔改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立刻的认罪，没有推诿啊。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因为他的这样子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拿单就对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可是你的孩子会死啊。那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好像在撒母耳记这里只提到，很快的提到说大卫认罪，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可是我们如果读一下诗篇五十一篇啊，那我们可以翻到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一个大卫认罪悔改最出名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诗啊。那么在诗篇五十一篇呢，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先看它前面几个小字啊。这个几个小字怎么说呢？他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一首诗歌交与领长。领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诗班的班长。那换句话说，这个诗班的班长，他下面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诗歌队了。那个就好像我们教会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有诗班献诗啊。我们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有诗班献诗啊。我们有上面有一个诗班的班长哈，我们有个指挥在那里指挥，然后来唱这首诗歌。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认罪悔改以后，他写了这一个认罪悔改的这种心声，他把这一首诗交给诗班，交给诗班的班长，然后把这首诗能够读出来，能够唱出来，在众人的面前，在很多人的面前，就把他自己的那个悔改，那个认罪，就把他诉说出来，把它吟唱出来。甚至于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看见这一个悔改认罪的诗歌。 那么大卫在这个诗歌里面，他特别讲到说什么？他讲到他自己所犯的罪的时候，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啊，大卫在神的面前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一个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就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就显为轻正。"所以呢，我们看见大卫真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啊，那。甚至于他说神责备他的时候都是显为公义的，哈利路亚。那么因此大卫在那里说，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甚至于大卫也在那里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什么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离开我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大卫这个悔改认罪的诗的时候，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可以仔细的再来读一下这篇的诗篇，也用这篇诗篇来反映一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若是神向我们指出来我们的罪，我们愿不愿意像大卫一样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好，欢迎神来洗净我们的罪，不要从我们的身上来收回他的灵。感谢赞美主，在旧约里面，我们会看见人犯罪的时候，好像神的灵就会离开。可是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我们，但是圣灵会怎么样呢？会提醒我们，会在我们的里面来光照我们，会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要为罪为义来自己责备自己。那因此，我们就是要在神的面前被圣灵来指明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那么，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投影片上的这个 background，好，那这个就是牛膝草，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牛膝草。那我这一次，我就想到用这个PowerPoint 的时候，用这个牛膝草的 background 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如果我们真的是犯罪得罪神，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悔改，能够认罪，所以大卫在这里悔改认罪，没有推辞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说，拿单就推他说，神已经除掉你的罪。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就为罪为义，来到神的面前，好，来承认自己的罪，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么，但是呢，刚才神透过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这个孩子必定要死。"后来呢，我们就看见大卫的这个孩子真的就在那里什么，就在那里得了重病，好，得了重病。那么这个孩子呢，得的重病的时候，大卫在神的面前就在那里不住的为他的这个在那里祷告，好，他也在那里禁食的祷告，一共有多少天的时间？有7天的时间，在这个病重，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恳求神不吃不喝他的仆人劝他，他也都不肯起来这7天的时间，后来这个孩子就真的是病重而死，他也承受了这样子一个刑罚，也应验了神的话语。但是很奇妙的是，7天以后，当他知道他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别人还不敢告诉他，说他都已经这样悲哀了现在再告诉他，就怕大卫不能够承受。但是呢，没想到7天以后，大卫知道他孩子死了以后，他就怎么样？沐浴、抹膏、换了衣服，并且什么？起来吃喝而且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他进了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神，感谢赞美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悔改认罪，神除掉他的罪，他这个孩子也死了，这个刑罚也过的时候，他起来吃喝，好像重新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人一样。然后他到什么？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他没有在那里去埋怨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让我这个孩子就死了？他反而怎么样？他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哈利路亚！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大卫去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那么后来呢，我们也看见，因为他的这一个敬拜，他的真心的一个悔改，他和拔示巴后来再同房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所罗门哈，而且圣经上说，这一个孩子生下来，神就特别的喜爱他，他就蒙耶和华所爱。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24到25节的地方说，他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所罗门也有平安的意思，但是神也透过先知拿单，又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所以所罗门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这个耶底底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爱他，耶和华爱他。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身上，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他有犯罪的时候，他犯的那个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我们不会做大卫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大卫真心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在让他好像有一个新的人、新的样式可以出来。他在那里敬拜神，神也应允了，给他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蒙神所喜悦的，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仍然是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感谢主。那么，但是大卫在这个罪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这个罪所带来的一个牵连在他的家里面就带来了这一个牵连，也就是先知拿单所对大卫说的话语。你在你的家里面怎么样呢？你在你的家中会有祸患。那么怎么样子一个祸患呢？我们就看见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嫩嫩呢，非常喜欢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叫做他玛的。那么他非常喜欢这一个他玛，那喜欢到一个几乎好像要生病样子。其实后来他装病他就跟大卫说，可不可以让他的妹子到他的房间里面去做一个替他做饼？就大卫呢，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好像很警觉他就让他玛去暗嫩的房子为他做饼。结果大卫怎么样呢？他就沾污了这个妹妹他玛。圣经上也讲一句很奇怪的一个暗嫩的一个反应他本来呢爱他爱得不得了但是呢，当他沾污了他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恨他。哎呀，真是很奇怪暗嫩呢与他同起沾辱他了以后，随后暗嫩就极其的恨这个他玛，这个就要把这个他玛赶出去。他玛还跟他求呢，他说：“如果你向父亲求，父亲一定会愿意把我给你做妻子。”但是这个暗嫩呢，却恨这个他玛，恨到一个程度，不但要把他赶出去，还把他一赶出去就关上门就锁了，不让这个他玛再进去。这个他玛也很可怜，这个他玛后来就怎么样呢？他就。他就这一生他都他本来是一个公主可是他这一生以后，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的胞兄押沙龙的家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他玛真的是也蛮可怜的。那我这个暗嫩跟他玛因着这件事情， 这个奸淫这个乱伦的事情呢，在大卫的家里面，你看这个罪的牵连啊，在他的家里面有这么不名誉，有这样子的一个乱伦的事情。然后我们再看看暗嫩呢跟亚沙龙之间，那么因为这个他玛呢，被他的哥哥所玷污，这个亚沙龙知道以后，他也非常的生气。不过亚沙龙这个人心思很沉重啊，他先跟他的妹妹说："你先不要做声。"但是2年以后，这个亚沙龙却怎么样呢？却用计谋，他因为恨这个暗嫩，他也用计谋，也把这个暗嫩也给杀了啊，也被他杀了。而这个亚沙龙大卫知道他的儿子暗嫩被杀了，被亚沙龙所杀的时候，大卫怎么样？非常的难过啊，在那里哭泣，在那里难过。但是大卫也没有力量，或者说他也没有能力去管教他的孩子，就容让这个罪在他的这个家里面啊，在那里滋生。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我们来思想一下，大卫在这样子的他自己犯罪的事情上面，这个大卫这个做父亲的他一个角色上面。因为他自己与拔示巴犯罪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在大卫的里面，他有自责，在他的里面，他也有认罪，他也有悔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以至于大卫知道他的儿子暗嫩去沾污他玛的时候，他好像就没有一个立场啊，没有一个立场是什么去做指证的工作，或者。去在那里做，能够保护他的女儿他玛，或者是去为他玛能够说一句公道的话来遮盖他，来表明他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犯罪以后，他没有，好像就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脸面，或者是说在他的心里，他就做不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所以我们看见他对他的女儿他玛来说。他没有保护到他的女儿，对暗嫩来讲，他并没有处理。虽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暗嫩所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处理这件事情，只是自己什么，好像生闷气一样哈。也是因为没有处理，没有说一句公道的话，以至于亚沙龙呢，等了2年，看见大卫都没有。do anything，所以什么亚沙龙就自己来吧，他就把这个暗嫩给杀了。那么我们看见，当大卫把这个亚沙龙把这个暗嫩杀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下13章的地方哈，就提到说，当大卫知道他这个暗嫩死了以后，他在那里什么哭啊，哭得很伤心。哭得甚痛啊！那因为他哭得很伤心，亚沙龙也知道他做了这样子事情，大卫一定很生气，他也很怕大卫，会不会大卫也杀他？所以亚沙龙就逃跑，哈，就逃跑。他逃跑的时候呢，就逃到这个，基述那里，逃到基述王那里。一逃在那里多少年了？三年之久啊！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天天为他的儿子来悲哀。所以，我们看见在大卫跟亚沙龙，或者大卫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就看见大卫其实是一个有爱的人。我们上次说到，大卫其实是一个里面。本来真的是里面是一个有爱的人，他也非常爱他的家人哈。他来迎接约柜回家的时候，他还要为家里面每一个人来祝福。所以其实大卫是有爱的人，但是他也怎么样，在爱跟饶恕里面就发生了冲突。所以他虽然爱亚沙龙，爱这个暗嫩，他为暗嫩来哀哭啊，哭的。哭得非常的厉害，这个儿子这个亚沙龙逃跑了，他也是天天为他来悲哀，而且也非常的想念他啊。但是呢，他的里面是有一个极大的冲突，又爱又不能够饶恕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3年时间，大卫想念亚沙龙，也为他悲哀，但是他没有。 把他招回来，也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在那里暗暗的哭泣，在暗暗的想念他。哎，不过有一个人就是约押，哈，约押呢知道大卫非常想念这个亚沙龙，所以呢这个约押呢就用了一个就献了一个计谋哈，一个还蛮不错的计谋，派了一个什么一个有智慧的妇人，好去跟大卫有一番的对话，好，那后来怎么样呢？就把这个亚沙龙来带回来了。那么，但是呢，亚沙龙被带回来，以后呢，大卫呢却在这里说，叫亚沙龙呢回自己的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于是亚沙龙就回家，没有见王的面。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虽然想念他，虽然他还是爱他，也容许他回到家里来，但是大卫却怎么样，不肯见他的面，好，不肯见他的面。因此，大卫怎么样，并没有饶恕这个亚沙龙。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对亚沙龙来讲，有2年的时间，他的父亲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以至于他心怀不平，他要把他的哥哥，这个暗嫩把他杀了。而他杀了以后，在外面又奔波了3年之久啊，所以加起来一共是5年。大卫也不愿意见他的面，大卫也没有饶恕他哈。那等到他好不容易回到耶路撒冷，回家的时候，大卫也不肯见他的面，又有几年了，又有2年之久，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亚沙龙他心里面的那个恨，心里面那种不平啊，心里面那种那种的那种的纠结，一共有什么7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这个父亲的角色，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也值得我们来提醒一下啊，特别对于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刚才我特别提，一开始就提到，因为求主让我们做父亲的，在家庭里面，我们能够有保护的作用，不要成为一个无法遮盖儿女的人啊，我们要有保护，要做大丈夫，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意志而行。那么显然，大卫在他的家里面，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个父亲的角色上面，因着他罪的关系，他就没有办法来 take 他这个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可惜。那因此，求主也帮助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啊，要让我们愿意起来担当，来保护我们的儿女哈。那么特别当我们家里面哈，因为我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讲一些内在意志的时候，我会都会有提到。其实现在在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在情欲上犯罪的事情非常的多哈。我们也看见说，我们的儿女、青少年也好，在家庭里面，在情欲的事情上被欺负的，或者被这个玷污的情况也非常的多。那当然有一些的情况啊，也许是自己的堕落，但有一些也真的，也许我们的儿女中间也有这种好像他玛一样被玷污的情况。那么，因此我要在这里，真是呼吁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家长的啊，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愿意做他们的遮盖，我们愿意做他们的保护，我们愿意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甚至于我们愿意把他应该带到医生那里去，什么在身体上面也做一些的检查，也做一些的这个治疗啊。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儿女因为在这样子玷污的情况里面，有怀孕的情况，我们也需要什么？我们也需要去处理，我们也需要去能够帮助啊。所以我想在这一个部分，我在这个内在意志的课程里面，特别对这一个部分有一些的教导，如果弟兄姊妹有愿意的话呢，我也欢迎你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可以看一看。但是我真的今天就在这里很快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若是我们的家中有这样子一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不要姑息，好，一方面我们不要姑息罪，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起来，愿意成为我们儿女的遮盖，成为我们儿女的保护，好，那也为他们祷告，也要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大卫没有保护他的女儿，这个他玛多么可怜，他这一生的当中就是孤孤单单的。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女是孤孤单单的，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求神特别来保守来帮助。那么接下去呢，我们也要看，就是因为这个亚沙龙呢，他没有得到这个饶恕啊，在他的里面有7年的纠结的时候，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亚沙龙对他的父亲啊，可以说在他的里面，他恨这个父亲，他在他的心里面，他对这个父亲，他没有办法，真是尊他为父啊。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通常就提到，有一个亚沙龙的灵，他对大卫的影响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看见，这也看见一个罪牵连到一个国家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亚沙龙呢，它里面就有一个亚沙龙的灵哈。那我们通常说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叛逆的灵。亚沙龙叛逆大卫，叛逆他的父亲，它里面这个叫做亚沙龙的灵哈。那么这个亚沙龙呢，它本身来讲，它的外形是非常的俊美啊，仪表俊美，外形非常的帅气，非常的漂亮哈。但它里面什么？又有野心，又有这种算计之心啊。那么他这个野心跟算计呢，他就对他的父亲不满意，他就想要背叛他的父亲。他感觉到大卫不配做父亲，更是什么不配做一国之君啊。那么因此呢，亚沙龙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面就特别提到说，亚沙龙呢就他就。在这个自己哈，就好像有点像自立门户一样。那么他常常早上的起来的时候，就到城门的旁边哈，凡是有诉讼案件要到大卫王那里去求诉讼的时候呢，他都把他们拦截过来，然后呢就在那里哈，好像在那里来办理这些诉讼的事件，所以。第一个圣经上就特别提到说什么呢？因为亚沙龙这样子去做，百姓的心就归向了这个亚沙龙，他就得了这些百姓的以色列的民心啊。那么因此呢，过了4年或者说是40年哈，这个亚沙龙呢，他就开始就叛变，他这个。不但叛变跟随亚沙龙的人也越来越多哈。那因此呢，什么？他就开始要篡位，以至于逼着大卫就只好逃跑了。那我们在这里就要想到一节的经文哈，这是在雅各书第1章14节到15节的地方，特别讲到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就生出死来，就生出死来。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亚沙龙呢，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哈，亚沙龙就是什么？他就在这样子的，虽然这个按捺不对，大卫呢也没有也没有做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但是在整个的事情里面，我们看见亚沙龙，也就是落在这一个试探跟私欲的里面，私欲，自己的私欲就牵引诱惑，私欲会什么？会怀胎，怀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这也是什么？这也是这一个亚沙龙的情况。当然，我们看到大卫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看见亚沙龙在这里，就更让我们想到他的欲望，他的怀胎生出罪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他就怎么样？他就想要不但要篡位，他还想要杀他的父亲，那么因此就逼着大卫 只有逃亡。哈，那大卫就离开了京都，也就是耶路撒冷。他离开了这个京都，就开始逃亡的时候，那么当圣经上也让我们真的看见大卫真的是性情中人。我要再次说哈，大卫他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就有一些人想要跟着大卫，因为跟着大卫的人在他旁边人其实蛮爱大卫的哈。这些人呢，还有什么？还有祭司啊，有撒都啊，有亚比亚他啊，他们都是怎么对大卫效忠的？但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呢，都要这些人不要跟着他一起逃亡哈，还仍然说什么？你们要。他特别对撒都说：“哈，你要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神的面前，在这些祭司或者这些拥护他的人面前，大卫非常的顾念他们。大卫在这个逃亡过程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撒母耳记下》16章第30节，哈，30节到32节，我们看见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呢，哈，那他跟这个撒都亚比亚他，就是说拜拜再见。他说，如果是神所，我要蒙神恩典的话，我会再回来。那么，因此他在逃亡的时候呢，他就跑到哪里去呢？我们看一下30节，哈，他说大卫蒙头。赤脚上什么？上橄榄山，一面上山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到上到橄榄山，他在橄榄山的地方哭泣，他上到橄榄山。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橄榄山的时候，32节就说到，大卫不但在那里，到橄榄山去什么？他在橄榄山的地方，他在那里去祷告，他在那里去敬拜神。所以32节说，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哈，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他到橄榄山，他在这个橄榄山的山上，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敬拜神。这也让我们想到。橄榄山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哈。橄榄山让我们就也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就在橄榄山克西马里园里面，就在那里祷告，就在那里在神的面前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啊，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照父的意思。虽然他在说，耶稣在那里祷告说，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照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也在这个地方，他就在橄榄山的地方，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敬拜神啊。他在整个一个过程里面，逃亡的过程里面，他的心仍然是什么？是归向神的。他知道，若是他在神眼前蒙恩，神必然。会让他回来，这就是大卫的一个心。他在山上，在橄榄山上，仍然在那里仰望神。那么，在他这个逃亡过程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扫罗家的人啊，这个扫罗家的这个仆人啊，那扫罗家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叫做示每的。所以呢，当这个示每呢，他看见大卫在过河的时候，哈，他就在那里，骂大卫，咒骂大卫，哈，骂大卫是流人血的，哈，骂大卫是流扫罗家的血的，哈，骂大卫说神要把罪归在大卫身上，他在那里咒骂大卫说，如果这个国要归给亚沙龙，哈，那也是什么自取其祸，所以这个示每在那里用言语。来骂大卫，用石头来丢这个大卫，以至于大卫旁边的这些士兵，大卫旁边的这些将领都非常的生气，就对大卫说：“哈，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跟大卫说：“我们要把这个人拿下来。”我们再一次看到大卫，哈，大卫却说什么呢？他说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一个 被咒骂的过程里面，大卫仍然什么？他仍然在神的面前啊，他感受到他自己是什么？他一点都没有因为这样子的话语去要杀这个示威。大卫在他的心里面，他再一次看见这是他自己的问题，这是他的罪。他也说，如果这个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哈，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大卫没有用他自己的方式要去把这个示每拿下来，他反而在神的面前愿意把这事交在神的手中。他说这是耶和华吩咐的。他说如果神看见我遭难，看见我这骂被人咒骂，或许神就施恩于我，所以大卫没有为自己来伸冤，他愿意让神来为他，来成就，他愿意神施恩典在他的身上，这也是大卫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一个逃难的过程里面，他也经历到什么？他也经历到神的信实与神的保守啊。那么后来我们看一下亚撒龙的情况。那么这个亚撒龙追这个大卫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亚撒龙的一个结局，因为亚撒龙所做的事情也不讨神喜悦啊，他也没有什么，他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从这里看见亚撒龙里面的私心，他的私欲啊，他在里面的那个仇恨，他在里面那个杀人，他在那里面的一个背叛，一个亚撒龙的灵，一个背叛的灵在他的里面哈。那所以他的结局呢？我们看见原来亚撒龙很俊美的，他的头发是非常漂亮的。圣经上说他头发那个重量哦，非常的重，非常那个漂亮的一个头发，我们常常说头发好像是一个人的荣耀一样。他最以为傲的头发，却成为什么？他的致命伤。他在那个追杀大卫时，居然他的头发在树林里面被那个树枝绕住，反而什么悬挂起来。那所以这成为他的一个致命伤。那么这个曾经约押哈、哦、约押用一个使用一个妇人的计谋，跟大卫谏言，把这个亚沙龙哈、哦、从逃亡的过程里面3年在外面，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这一次，这个亚沙龙也就在这个被树哈、哦、树枝燃住燃燃到他快要死的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被约押看见，约押就把这个亚撒龙给杀了。所以这个大卫什么非常的难过，为着他这个孩子啊死也非常的一个难过。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哀痛的当中，那么因为孩子也死了，后来怎么样？我们也看到大卫可以重新的，真的是耶和华施恩给他啊，让他可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在这个京都里面做王哈，那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也就越来越多的战事。那在这些征战的当中，约押这一个人呢，就是特别的得力哈。这一个约押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全军的一个元帅，在大卫的这个国犯罪里面哈，我们看见约押都占了一个犯罪的时候，那这个约押都在大卫的旁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下一次我们会也会提到这个约押呢后来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从今天这个大卫犯罪的事情，我们看见一个大卫他犯罪的事情，这一个特别是在情欲的事情上，他犯罪，当他在那里这一个，当大卫在那里松懈的时候，哈、啊，他犯罪得罪神，他顺着他的情欲去做的时候，这一个罪连累到他的家，这个罪也连累到了他的国，啊，连累到了国。那我们看见大卫，可是大卫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也看见神也 仍然喜悦大卫，仍然让他在后来在他的坐的位置上面，神喜悦他。那么大卫也成为能够服侍这一世代的人。但是我们从今天大卫犯罪的事情，我们也提醒我们哈，可以看见这个大卫做父亲的人，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他对儿女有没有遮盖？他对这个儿女的，因着他自己的罪啊，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力，在他的家里面真的是有非常可惜，或者在他的家里面给他带来祸患，在他的国家里面也给他带来祸患。那么，因此这可以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要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家来祷告。我们做家长的，是做父母的，我们特别是做父亲的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家来祷告。我们愿意在家里面能够承担做大丈夫的责任，我们愿意在这个家庭里面来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每一个儿女啊，求神有给我们一个为父的心，在做父亲的有为父的心，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够谨守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在有眼目的情欲或者有肉体的情欲哈，在家庭里面使全家来蒙羞，或者是全家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祸患哈，那我觉得大卫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但是呢，我们也感谢神，因为大卫在神的面前非常的真心，他跟神认罪悔改，他在神的面前求神不要从他身上来收回神的灵。大卫在那里诚心的悔改认罪的时候呢，他求神为他什么？再造一个心灵，好，不要从他身上收回，求圣灵来帮助他，给他有心灵在他的里面。那么，因此我们今天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来跟神来祷告。亲爱的主，我真的在你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到他的犯罪带给他的家，还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牵连，而且这些的牵连，也祸及到他的后代。主，我们今天要求你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家来到你的面前，特别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做家长的，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起来，能够过一个与你亲近的生活。主，让我们在你面前不是松懈的，主，让我们在你面前不是睡觉睡到太阳平息才起床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就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从清晨到日晚。我到夜晚，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主，让我们的心愿意来思念你。主，让我们的眼来仰望你。主，不要让我们在一天的日子当中，或者当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松懈。哦，主，我们就随从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主，我们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儿女向你来祷告。主，若是我们家中的儿女有被欺负的，有被玷污的，主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智慧。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那个爱。主，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法则，不但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主，我们能够爱他们，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主，我们愿意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更求你用你的义经来遮盖我们，来遮盖我们的儿女，主来维护他们，也让我们有警觉的心，主，让我们的孩子不被这个时代，不被这些情欲的事情，主啊，不被这一些道德，主来玷污，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儿女的保护，主，让我们主跟你祷告，愿你用你的义经，用你的义袍来遮盖我们的家，来遮盖我们的儿女。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的里面能够有一个真正饶恕的心。主，若是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主啊，真是能够看见他们像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就求你把一个饶恕的灵跟饶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从大卫、亚沙龙、暗嫩，还有这个他玛， 我们从这个家族里面看见，我们真的是打抱不平，我们里面也觉得很难去饶恕。但是主，我们仍然在你面前求告你，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饶恕。但是求你将你的心、你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到你面前去祷告呼求的时候，我们好像大卫一样，我们愿意将这样子审判，将这样子的一个定罪，主将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刑罚哦，不放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愿意交在你的手中，听凭主你的心意，听凭主你的责备，听凭主你的听凭主怒，我们不凭自己的意志来做事，不凭自己的肉体来做事，主我们求你特别来保守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好像今天这一堂课比较沉重，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因此，当你提醒我们，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愿意立刻的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哦，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赦罪的神，主，你不是定罪的神。所以，当我们向你承认的时候，求你将那个赦罪的平安，也将那个赦罪，畏罪悔改的动力放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是选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能够成为一个顺服你心意的人，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